我们低头祷告。
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有的时候你所赐的十字架虽然沉重，但是我们知道不会重过你的恩典。虽然许多时候风波汹涌，但是我们知道不会遮蔽你的容颜。所以我们的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但是今天早晨你用这首诗歌来安慰我们，也勉励我们。主啊，无论海浪多么猖狂，你总是用你的海沙来做它的界限。所以我们的主啊，我们看见你是满了怜悯满了恩典的主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敬拜你。我们不只敬拜你，我们也能敬拜你的道路。主啊，我们不能不只看见你自己的美丽，我们也看见你所做尽都美善。所以我们的主，我们感谢你。我们不只相信你的，我们不只相信你的心，我们也相信你的智慧。所以我们的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听我们的祷告。我们把今天早晨这点时间再恭敬地交在你的手中。主啊，我们求你再一次挪开我们心中的帕子，让我们能看见你。主啊，我们如果有什么地方拦阻我们看见，或是我们的骄傲，或是我们以往所得的帮助，我们的主啊，今天早晨我们求你，因着你的恩典，因着你的怜悯，再次恩待我们，再次怜悯我们，除去所有的帕子，让我们在你的话中光中得以见光。主啊，对我们说话，借着约伯记对我们说话。虽然这一卷的话里面的话我们许多时候不容易懂得，但主啊，我们愿意求你，我们说我们的心都在这里，我们向你敞开。主，你就对我们的深处说话，听我们的祷告，靠着基督可爱的。我们读约伯记，我们读第一章第二十节。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，剃了头，伏在地上下拜，说，我赤身出于母胎，也必赤身归回。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在这一切的事上，约伯并不犯罪，也不以神为愚妄。第二章第九节，他的妻子对他说，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呢？你弃掉神死了吧？约伯却对他说，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。哎，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，不也受祸吗？在这一切的事上，约伯并不一口犯罪。第三章第一节，此后约伯开口咒诅自己的生日。然后我们读第二十五节，因我所恐惧的临到我身，我是所惧怕的迎我而来，我不得安逸，不得平静，也不得安息，却有患难来到。第四章，提曼人以利法回答说，人若想与你说话，你就厌烦吗？但谁能忍住不说呢？你素来教导许多的人，又坚固软弱的手，你的言语曾辅助那将要跌倒的人，你又使软弱的膝稳固。但现在祸患临到你，你就昏迷，挨近你，你便惊慌。你的依靠不是在你敬畏神吗？你的盼望不是在你行事纯正吗？请你追想，无辜的人有谁灭亡？正直的人在何处剪除？按我所见，跟罪孽中毒害的人都照样收割。然后我们从读第五章第六节，祸患原不是从土中出来，患难也不是从地里发生，人生在世必遇患难，如同火星沸腾。我们读第八章第八节，请你拷问前代，追念他们的列祖所查究的。我们不过从昨日才有，一无所知。我们在世上的日子好像影儿，他们岂不指教你，告诉你从心里发出言语来吗？然后我们读第十章第八节，你的手创造我，造就我的四肢白体，你还要毁灭我，求你纪念，制造我如揣泥一般，你还要使我归于尘土吗？你不是造出我来好像奶，使我凝结如同奶饼吗？你以皮和肉为衣给我穿上，用骨和筋把我全体联络， 你将生命和慈爱赐给我，你也眷顾保全我的心灵。然而你待我的这些事早已藏在你心里，我知道你久有此意。我们读第十一章，第十一章。第四节，你说我的道理纯全，我在你眼前洁净，我愿神说话，愿他开口攻击你。然后或者我们再读第六节，并将智慧的奥秘指示你，他有诸般的知识，所以当知道神追讨你，比你罪孽该得的还少。我们再读第十四章第十三节，14章13节，唯愿你把我藏在阴间，存于隐秘处，等你的愤怒过去。愿你为我定个日期纪念我，人若死了岂能再活呢？我只要在我一切征战的日子，等我被释放的时候来到。你呼叫我便回答，你手所做的你必羡慕。然后我们读第16章19节，现今天有我的见证，在上有我的忠保，我的朋友讥诮我，我却向神眼泪汪汪。我们再读第十九章，唯愿我的言语写在写上，都记录在书上，用铁笔镌刻，用铅灌在磐石上，直存到永远。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，末了必站立在地上。我这皮肉灭绝之后，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。我们读第23章，第8节，只是我往前行，他不在哪里，往后退也不能见他，他在左边行事，我却不能看见，在右边隐藏，我也不能见他。然而他知道我行的路，他试炼我之后，我必如金金。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。今天早晨我们要继续这几个早晨我们所交通的，我们一同来看约伯记。我们昨天曾经提起，神把约伯比作河马，也比作鳄鱼。比作河马，因为约伯的己太大了，约伯在东方人中为至大，他大到一个地步，人只看见约伯，人看不见神。约伯像鳄鱼，因为他外面的这个人太硬了，外面这个人太完整，所以神说谁能够夺去他的外衣，而且刀和枪都不能伤他，这些东西在他身上留不下伤痕。但是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却是带着伤痕，彼得只是远远的跟随，难怪有一首诗歌说你怎能没有伤痕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约伯是一个完整的人，约伯的己非常的大，约伯的难处不是罪，约伯的难处是他外面的人。所以人遇见他只遇见他自己，遇见一个世界上最完全的人，人看不见隐藏在这个完全里面的神，或者说那个宝贝。神为着要达到他的目的，达到他的结局，所以神就要做一个工作，这个工作像诗一样。所以约伯是用诗的题材来描写，从第3章一直到第42章，我们看见这是圣经最长的一首诗， 来说出神的一个杰作，神一个最精细的工作。这个工作不只让我们觉得像诗一样，这个工作的顶峰让我们看见什么叫做智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为什么在约伯记这个充满经历的时候，你读到第二十八章的时候讲的智慧。我们本来以为智慧是很客观的东西，但弟兄姊妹，我们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智慧。如果有一天我们看见主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他的雕刻，当我们回过头去看的时候，我们要看见智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这次在一起读的时候，我们读约伯记，我们盼望真是能够找到神到底如何在约伯身上做，那么这个工作能够做在我们身上。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像约伯一样，我们也是像河马，我们也是像鳄鱼。是一面我们需要主把我们这个大的人越做越小，越做越小，就像对付保罗一样。保罗得救以后就变成扫罗，扫罗得救以后就变成保罗，保罗的意思就是小。所以保罗越成熟，神就叫他越小，这是神的工作。第二面，所以呢，我们叫约伯到最后的他说，神啊，我是卑贱。那个卑贱呢，在原文就是我是无有的，我什么都没有。现在约伯不止变成灰尘，比灰尘更渺小，渺小到一个地步看不见，本来大到一个地步到处都是他，你在街市走一走你碰见他，到处都能看见他的影子。他到处行善，到处留下了那个行善所结的果子。这个人太大了，但是感谢主，主要做的一个地步是叫我们衰微，叫他更加的，就像约翰所说的，愿我衰微，愿他行善。那不止这样，主也在我们身上做到一个地步，把我们这个外面的人拆毁了，只有这个瓦器的外壳被打碎了，人才能看见里面的结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就是因为主给约伯看见你是这样的，所以主没有跟他解释说为什么这个苦难临到你，但是最后主给他一面镜子，那你是河马，你也是鳄鱼，现在你可以回过头去想，你就知道神在约伯身上到底是怎么做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一面来说神没有解释，一面来说神解释了。所以那个解释在哪里？那个解释就是我们是怎样的一个人，我们有没有看见我们这个人就像约伯那样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我们的苦难赶不上约伯，这一点主没有叫我们直接的应用，大规模的应用，主只叫我们小规模来应用它。主让我们经过一些苦难，让我们经过一些痛苦，在值上有一点点相同，但是我们不要放过任何的一个机会，让我们记得我们所有的遭遇，所有的苦难，我们这一点点所经历的，或者说在这千只有约伯的千万分之一的那一点痛苦，那一点苦难都是神教育我们的机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但是不要忘，就是那一点的苦难能把我们做得更苦，把我们做得更硬，也可能把我们做得更软，能够做我们的更甜。问题在这里，我们肯不肯接受主在我们上的雕刻，然后我们看一看 我们能不能听见圣灵在我们灵里面对这些苦难的解释。那如果圣灵来解释的话，我们的圣灵是根据神的旨意来解释我们的苦难。所以每一个苦难临到我们，我们要到主面前问说，主啊，那个解释在哪里？那个解释不是叫我明白，那个解释就是主啊，到底你是怎样根据你的旨意叫这个苦难临到我。所以如果我们真的看见了那个，感谢主，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准备好了，就能够预备让神对我们显现。苦难不能破碎我们，你得到了解释，这个人也是完整的，乃是等到人和神面对面，这个人就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求主怜悯我们，苦难的本身不能破碎我们，不能，就是解释也不一定能，最要紧的就是神的信心，那个面对面，这个人就完全垮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不像佛教，也不像一般的宗教一样， 也不像天主教，好像苦难的本身能够有叫你圣洁的能力，没有的，没有的，苦难没有攻击。不要以为说我们苦修一点，痛苦一点，虐待自己一点，我们就更属灵，没有这件事，没有这件事。所以你看见神在这有一串的工作，前面是预备，到了最后呢，神那个黄金的手一碰，神那个光一来，神在旋风中一说话，约伯就完全倒下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一个人完整或者不完整，并不是根据他苦难有受有多少，他有没有在主的光中，那个光太厉害了，那个光如何把那个保罗打倒了，那个光也把约伯打倒了。弟兄姊妹，一个刚硬的约伯，一个大的约伯，一个完整的约伯，弟兄姊妹，稀奇的整个人睡在主的面前。所以他说，我在炉灰中回忆。整首诗是以约伯的咒诅开始的，整首诗是以约伯的懊悔结束的。你看见神能做何等的工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特别当我们对人的破碎和灵的出来有认识以后，我们看见主是把约伯记给我们，给我们看见那个整个的过程是什么。但是每一段都是需要的，每一段都是需要的。但是不要误会了，苦难和解释都是预备好了泥土，叫神现在可以浇灌，叫神的话能在我们里面成长，然后叫我们能在主的光中完全被破碎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求主怜悯我们。许多时候我们讲，有的时候会讲左了，我们讲人的破碎和灵的出来，会讲的这里有危险的，在真理上有难处的，好像给人的感觉呢，觉得这个好像苦难的本身能做什么。我们叫苦难的本身不能做什么，而苦难不等于十字架，苦难加上神的工作和神的旨意才是十字架。那不止这样，让我们还要记得的就是说，苦难不过是预备，就是这些不过是预备，这个不过是为我们创造一种的条件，否则的话我们没有蒙光照的条件，否则的话我们没有被破碎那个条件，连那个破碎的条件都没有。所以主是预备这个非常的要紧。但是每一个人，主是叫做每一个人的度量量给我们，所以我们不必害怕，主给我们每一个人的都是不一样的，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。但是就是因为主量给我们每一点的苦难都不一样，所以我们那个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就不一样。就像许多宝石一样，有的宝石火是这么烧，结果是蓝的宝石，火是那样的烧，把一个东西烧进去就变成红宝石。所以我们要看见呢，没有两块的宝石是一样的，因为神在每个身上都有特别的工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什么时候如果我们经过主所量给我们，让我们敬拜他的道，让我们告诉主说，主啊，你做的没有错，你在我身上一定有那个目的，你给我一个机会。那等一等你要看见呢，这个不定指着祸患来说，不是，我们等于那个往下去看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主到底在我们身上怎么做。所以我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感觉，很多人误会约伯记，一个误会约伯记呢，就害怕约伯记，一读到这里就畏缩。但是这一卷书太要紧了，因为这卷书的确给我们看主如何在我们上做那个荣耀的工作，一步一步在那里做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要来看这个，往深一点来看，神给我们那个苦难临到我们的时候，多半呢是两面，一个有的时候是突然间来的冲击，然后呢有的时候呢，许多时候是一个绵延的一个苦难，或者说是一个渐进的一个对付，一个雕刻。所以一个是突然的冲击，一个是渐进的雕刻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特别你读约伯记第一章跟第二章的时候很清楚，那个是指作突然的冲击来说的。那么等到第三章开始，一直你读到三十一章的时候，你看见那里给我们看见约伯经历一种的苦难，那个是神在他手身上那个渐进的雕刻。那这里有神的目的的，有神的旨意的。所以我们要看神在这两段里面到底神怎么做，那主要的功课在哪里，还有呢，这是苦难最后神到底要什么。 我们叫每一段苦难，但是我们说过，这些不是，这些都是为着神能够完成他破碎的工作，在我们身上那个拆毁的工作，那个过程预备。但是就是在这一段里面本身有他属灵的意义，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早晨很快的来看一下。那弟兄姊妹都知道那个突然的冲击，在约伯没有想到的时候，当约伯神用祝福来围绕他，就像撒旦所说的，神用篱笆来保护他，约伯是受神保护的，他有许多的祝福，有多少只羊，几千只羊，有七千羊，有三千骆驼，有许许多多的祝福。那么就在他说我要死在窝中，而且他的年岁要增长的时候，那就是他觉得非常的满足，他可以说奶油可以成河。弟兄姊妹，就在那种光景底下，没有想到忽然间一个突然的冲击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这个突然的冲击，神有他特别的意义。那许多时候突然的冲击啊，就是一个警告，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危险当中。我们上一次已经提过，读到29章的时候，我们看见约伯是在非常危险的时候。那因为我们在非常的危险的时候，所以神必须要用非常的手段才可以。所以这个手段和办法是爱，这个手段的办法不是折磨。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要认识的。第二点呢，这个突然的冲击啊，是我们没有预备，那来的时候啊，是忽然间的，是这个迅雷不及掩耳的，那个突然的情况啊，我们准备都没有准备的。但等一等，你要看见呢，主就是借着这样的一个工作，要显明我们里面一个光景。那这个，我盼望我们能够看见主有的时候为什么用突然的冲击临到我们，因为主在这里第一步的要做的是这个东西。那这个许多时候常常主所摸的是我们整个魂最外围的东西，所以许多时候呢摸着我们的财产，许多时候呢摸着我们所爱的人，而那个来是突然来的，你没有想到，根本就没有准备，心里是毫无准备。但是感谢主，一面这是主对我们的警告，主要让我们看见你在危险当中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求主给我们圣灵的解释，这个非常需要。你看约伯记就是那个解释，这个很要紧。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这个是第一点我们要学的。那第二点呢，我们要知道许多时候啊，那个突然的冲击啊，是我们没有办法用人的想法去解释它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有一部分东西我们不知道。你知道约伯和他的三个朋友一直辩论，要找出答案来。他们有一个资料他们不知道，有一件事他们不知道，就是天上发生的事情。我们要知道啊，这个突然的苦难冲击临到约伯的时候，并不是忽然间地上冒出什么东西来，不是，整个故事的发生是因为天上发生的事。而那一段的故事呢，是约伯不知道的，只有等到约伯写约伯记了，他才清楚的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许多时候我们很难因着缺乏那一方面的知识，所以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来解释那个突然的冲击。我愿意弟兄姊妹记得，让我们来读约伯记的时候，你说神为什么这个忽然临到他们呢？许多时候我没办法解释，那个没有办法解释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在天上有一些事发生，那因着我们缺乏那个知识，所以呢我们就对整个事情的解释就有了偏差，所以我们不能跟我们没有办法领会这么一回事。但是感谢主，最宝贝的一点就是约伯不领会。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什么事都知道了，我们的苦难就会减轻，不，基督徒不是要做哲学家，基督徒不是说我这次苦难到底什么意思我不一定要知道，但是基督徒能学一个功课，就是我虽然不知道， 但是我知道整个的事的发起是从天上开始发起的，整个事情的发生是根据神永远的旨意，这个我们要相信。虽然今天我们不能解释它，我们也不要求解释它，但是在这种情形底下，我们能够相信神的智慧，我们也能敬拜神的头，这是约伯所要学的。那第三点，让我们记得为什么约伯有约，为什么有这一段的憧憬，我们都很清楚。因为有一天那撒旦来到天上的会，我们的这个天上的会啊，不是指着三层天说的，是三层天以外的天。那么有一天呢，你知道神的众子就天使包括撒旦就来到神的面前，结果神就问撒旦，他说你有没有看见我的仆人约伯，有没有人像他那样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。撒旦对这个撒旦他没有说神说的错，但是撒旦在这里问了一个问题。撒旦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？你岂不是四面围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，并他一切所有的吗？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，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，你且回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，他必当面弃掉你。耶和华对神撒旦说，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，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。撒旦没有怀疑约伯的完全，但是呢，撒旦在这里怀疑约伯的诚信。因为这里撒旦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的，旧约的敬畏你如果把它翻成新约的话，就是爱神说的，意思就是说这些跟随主爱主的人，他们这样爱神难道是没有原因的吗？有原因的，因为你把这么多的篱笆来维护他，你把这么多祝福领导维护他和他的家，并他一切所有的，他手所做的都蒙你祝福，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，增多在原文的就是泛滥的意思，那个水啊不知道从哪里涌上来的，那个约伯的祝福啊不知道从哪里涌上来的，所以呢约伯是被整个的祝福包围，而且神的篱笆神的保护在那保护约伯，难怪约伯非敬畏神不可，因为约伯敬畏神爱神，他为的是要得到神的祝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知道撒旦在这里啊摸出一个很深的问题，人今天爱神，人今天侍奉神，今天撒旦摸的是我们爱神的动机和侍奉神的东西。那这件事情求主怜悯我们，这个可以说是那个整个问题的症结。那撒旦的意思就是说，他今天所以这样爱你侍奉你，因为你这样祝福他。如果今天在地上有一个人，他神能够这样祝福他，没有一个人不来侍奉神，没有一个人不爱神。你爱神，你不是大富也能小康，不是啊？你如果爱神的话，你这个田间的这个牛也牛这个羊也不掉胎，这个葡萄树也发旺。如果我们爱神的话，那什么都有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有地上祝福有天上祝福的时候，那撒旦说难怪你爱他，难怪他爱神。所以这个是个问题的关键。那在这个时候呢，他说你试试看，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，他必当面的弃掉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是撒旦对于神的挑战，但是感谢主，神说我的仆人，神知道约伯是神的仆人，心是一个什么样的心，感谢主，神能信得过约伯，本来约伯在神的手中，现在神愿意说放在你的手中，稀奇，神好像可以松手。这里有一个人，他知道如果神把他放在仇敌的手里面，他能够荣耀神，
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这是约伯最高的荣耀，因为神能够放心。所以但愿这些话能安慰我们，主怜悯我们，许多时候我们经过一点点的苦难，证明说主对我们放心。主知道当我们经过这个苦难的时候，我们要荣耀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但愿我们在苦难里面，我们能有一个祷告，主啊，叫我不要失败。这个是约伯的故事。但是我们知道当撒旦这样说的时候，他不止对于约伯的人格完整打问号，在背后话背后的话，约伯是对神的人格完整打问号。意思就是说，你用这么多的祝福给他，没有一个人，地上没有一个人不来侍奉你的。意思就是说，那个背后的话的意思就是说，你是用这么多的祝福买了约伯的心，那约伯当然要来侍奉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这里给我们看见的是存心的问题，是人格完整的问题。所以我们知道约伯完全正直，那个完全呢，重点呢是特别重在约伯那个人格的完整来说。约伯是个有背脊骨的人，神要给约伯看见，约伯果然是一个纯正的人，这个人是正直的人，他今天爱神是没有原因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神要给全世界看，约伯爱神是没有原因的，是没有原因的。那结果当约伯站在神的这一边的时候，那不止约伯的人格的完整被人看见，而且叫神得着荣耀。否则的话，弟兄姊妹，撒旦要污蔑我们的神，好像他今天祝福我们是用祝福来买我们的心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今天神的儿女能看见说，当神把祝福挪开的时候，我们仍旧爱他。弟兄姊妹，当你这样来做见证的时候，撒旦要蒙羞。这个就是为什么神给我们一个突然的冲击，因为突然的冲击是我们没有预备的。当你没有预备的时候，你不知道要怎样反应，你不知道要怎样说话。所以当一个突然的冲击临到我们的时候，最能够显出我们里面实在的光，你没有办法伪装的。但是感谢主，主就是借着这个突然的冲击啊，就把约伯里面的光景显出来了，给我们看你约伯一颗心啊是一个什么样的心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这个苦难是不应得的苦难，这个不是因为约伯犯罪了他受苦，不是，这个是主给约伯一个机会，让全世界看见约伯是神的仆人，约伯爱神是没有缘故，是无故的爱神，是无故的侍奉神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能不能经得起这个考验？许多时候我们要承认我们经不起这个考验。当祝福包围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能侍奉他，我们能爱他。当稍微主把祝福挪开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就弃掉他了，我们就离开他了。这就证明说从第一天开始我们的爱有问题。但是感谢主，什么时候我们看见约伯对主的爱，对神的爱是在突然的冲击领导的时候。所以感谢主，一面来讲突然的冲击告诉我们有危险，像我们所说的约伯危险，约伯的境地是危险，因为约伯这个人他在陷到他自己的坑里面，现在神要告诉他你免得掉到自己的坑里面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神要借着这个机会来给所有的人看，这里有一个人爱神是没有原因的，爱神是无辜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就当那个突然的冲击来到的时候，我们看见约伯两个反应。当神把他所有的都剥夺了，那是最外面的一圈都剥夺了，结果他说赤身出于母胎，我也必赤身归回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。这个时候约伯不止敬拜神，他敬拜神的道路，意思就是说神做的没有错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在这里我们能看见约伯真实的光景，把祝福挪开了，弟兄姊妹，他仍旧 持守才能纯正，
纯正。
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突然的冲击有两次，第二次呢结果撒旦又来了。那么然后呢，这次撒旦怎么解释呢？撒旦就回答耶和华说，人以皮代皮，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。所以这次呢撒旦又污蔑约伯，他所以能说这样的话，他所以能够持守他的纯正，因为他是以皮代皮。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古时候啊，许多人是去打猎，拿皮货拿到市场去赚钱，但是因为到市场赚钱的时候，那个皮货就像金子银子一样非常值钱，所以你在市场上走来走去的时候呢是非常惹眼的。那为了这个缘故呢，所以他们专门请了一些保镖，那这些保镖呢他不能把钱给他们，他们就把皮货给他们，把这个皮货给他们以后呢，然后呢就能保存他自己的皮，意思就是说就能保存他的生命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昨天看见过，我们这个魂呢是有很大的一个范围的，我们的魂呢是阳像洋葱一样一层一层的，那最外面的是我们的所有。那许多时候呢我们可以失去我们所有，许多时候呢我们有一个可能，这个人潇洒得很，外面的损失不一定摸着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个时候撒旦说没有错啊，他是以皮代皮啊，意思就是说他现在不敢说话，因为他还要留住自己的生命，所以他让这些外面的皮失去，要来保存他身上的皮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神再一次对神再一次对撒旦说，他说这个你且身耶和华对撒旦说，他在你手中，只要存留他的性命。那那个结果我们知道，约伯就全身长疮，是毒疮。我们已经说过，那个毒疮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长了一种大麻风，脚肿起来像象一样，所以他们说这是一种象麻风，像大象的麻风一样，这个人走起路来像大象一样，所以非常非常的痛苦。这个病啊临到约伯身上，对约伯来讲是一个大的，是一个极大极大的痛苦。那这个不光是痛苦啊，而且这不光是叫他的健康啊受了毁坏，而且呢毁了他整个的，毁了容啊，不光是毁了身体也毁了容，整个人呢就变了形了。那么当约伯整个的脸被毁掉以后，最敏感的是他的妻子。当他的妻子看见约伯这个情况的时候，你知道妻子就在那里劝约伯说，他说哎，难道你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？你弃掉神死了吧，你是否是侍奉到这个地步，你干脆算了吧。当神把你的所有都拿走了，你表现很超脱，你持守你的纯正，没有摸着你，你给人看见你爱神是没有原因的。但那个是你的外围，有的人可以损失他的外围，有的人丰富到一个地步他可以让外面失去，但是现在呢稍微摸着我们的皮的时候，那这个时候真的摸着约伯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当神这样做摸着约伯妻子的时候，感谢主没有摸着约伯。这个时候约伯的妻子严格说来比撒旦当面的诱惑还要厉害。这个妻子的话，那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话。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？你弃掉神死了吧。那个弃掉神呢，在原文你祝福神吧。我们知道这个字啊，读原文的人呢就发现很困难，因为这个字一面翻作祝福，但另一面呢又翻作咒诅，或者说翻作弃掉神。所以到底是祝福神呢还是咒诅神呢？这个两个是完全是一个南极一个北极，怎么会放在一起呢？那有它的原因的。那个原因啊，我们要懂它的背景。那这个字的背景是什么呢？就是当这个当时的人呢，他们在一起聚相聚的时候，然后要分手的时候呢，他们要给彼此祝福的。你知道你一跟你的朋友祝福以后啊，你就跟他说再见了，就不再见他了，你就走了，这是祝福。所以呢这里祝福神的意思啊，就是说跟神说再见的意思，这就是后来引申到一个地步，就变成祝福咒诅，也就变成弃掉神的意思。 所以呢，在这个情形底下，那个这个约伯的这个妻子就劝约伯说：“你就和神说再见吧，因为何苦呢？你这样的痛苦，你还是弃掉神算了吧。”我想我在这里稍微啊，综合一下，把约伯啊这个身上受长疮啊，他到底有哪些病状？我想我们从整个约伯记里面，我们稍微说，稍微给弟兄姊妹点一下。他这个像这个像大麻风一样的这种皮肤病，或者像毒疮一样的，有好几个症状。所以今天读这个医生，很多医生啊就根据症状要猜到底约伯、啊、得的是一个什么病。这个病有好几个症状，第一个呢是发炎，第二个呢是溃烂，他这个溃烂，这个第二章第七节就给我们溃烂溃烂。第三呢，你若读第二章第八节，全身发痒，所以这个是刚好啊，是这个压在我们的神经上。我们的痒啊是对付神经的，有的时候痒比痛还难忍的，那因为痒啊是直接侵略我们的神经的。然后第四呢，它叫你脸上的皮肤啊渐渐的改变颜色，而且渐变的退化。那这个你如果读第二章第七节第十二节就很清楚。那第五节呢，没有胃口，失去你的胃口，那这个是第三章第二十四节告诉我们。第六呢，这个人非常的颓丧，颓丧的一个地步啊，变成自闭的忧郁，非常的忧郁。这个人整个人呢就关在里面，他要求死，他巴不得能够死。我们知道这个叫 depression， 这个我们如果这是第三章第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我们看得出来。然后呢，不止这样，在他那个窗上面呢，有许多的虫爬在上面。所以这个呢，我们如果读第七章第五节很清楚。然后呢，慢慢的这个日久天长以后啊，他这个皮肤啊就慢慢硬化了，有很多地方就硬起来。那不光这样呢，他那个伤口啊是不断的流脓的。那这个我们如果读这个，如果我们读第七章第五节就很清楚。那如果你读第九章第十八节呢，他呼吸非常困难。你知道，因为这个病啊，到一种情形啊，就是全身的，所以到一个情形，呼吸非常困难。你知道，一个人一呼吸困难呢，也是压迫我们的神经的。然后呢，你再读下去，第十节第就是他的这个眼睛都是黑的，十六章十六节。然后呢，他的口中有异味，十九章十七节。然后呢，减轻重量，那忽然间重量减轻了。那这个是十九章二十节跟三十三章二十一节。那么还有呢，就是他那个苦痛啊是连续性的，不是一阵一阵的，不是阵痛，是连续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是第三十章第十七节。那这种情形一共有多少时候呢？有人告诉我们说有几个月，甚至有人告诉我们说有几年。那么就在约伯非常痛苦的时候，那么等到他一长毒疮了，那就是长了大麻风。一长大麻风就是不洁净，一不洁净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他就必须要与全社会的人隔绝。他本来走在街市上，他的法官的位置是在在街上的，而且人家见到他要鞠躬，人见到他要回避。我们知道他实在现在蒙恩，而且能够死，但是现在等到他一长了大麻风，所有当初得他帮助的人都离开他，这个人不配在城市里面。所以最后呢，我们知道约伯就被放到城外去，因为这个缘故，就和一些不接近的乞丐就在炉灰里面在那里受苦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坐在炉灰里面，因为我们知道啊，在这个在这城外啊，那个城外严格说来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如果都知道耶路撒冷有个城外叫做新嫩谷，那个犹太人呢，他们所有在城里面垃圾都是往那里倒。那么因为倒了很多的垃圾，他们为着要这个整洁要清洁的缘故，所以他们常常把这都烧起来，烧了以后呢就变成灰。所以我们的这个是倒垃圾的地方，这个是个不洁净的地方。那么约伯到了这个时候呢，他乃是被送到那个室外去，就是一些不洁净的地方。现在不只是身体受苦，现在呢好也和他所有的朋友都隔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个情形底下，就一个人在他的身边， 那个人呢就是他的妻子。那有的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妻子讲完这个话之后多半是离开他了，等到后来约伯的妻子是另外一个妻子，有人读圣经这样说。但是无论如何，我们知道他在这里啊，他在这里说，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？你弃掉神死了吧，你只要弃掉神，你就免去这些痛苦，因为这些痛苦是绵延的痛苦，这些痛苦不是一秒钟两秒钟的，这个痛苦比失去牛群羊群，比去是身外的那重得多了。现在那个苦难，神的手在他的身内，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呢，他的妻子说，这个最好一个逃脱的办法，死了吧，因为死了问题就过去，在这个情形下你就弃掉神吧。但是感谢神，你看他怎么说，约伯却对他说，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，哎，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，你不也受过吗？在这一切的事上，约伯并不一口犯罪。感谢主，这一次的约伯又是得胜了。这一次经过第二次冲击，约伯在口里没有犯罪，他怎么做都可以，他就是不肯对神说再见。神怎么对待他都可以，火怎么烧都可以，他不肯弃绝神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这里给我们看见，经过这一个突然的冲击，现在我们看见一个爱神的约伯，而约伯的爱神是无故的，是没有原因的。结果最后呢，叫神的荣耀得到彰显，叫神的那个完整得做就得做表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在这里，约伯经过了这个突然的冲击，什么功课他学到了呢？神做了什么工作呢？就是神把约伯整个的人显出来了。现在我们知道约伯是爱神的，他爱神的心是完全的，他的人格是完整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第一个步骤，就是突然的冲击。那从这里我们就能看见，许多时候那个苦难是突然来的。为什么突然来呢？第一，神给我们警告，知道我们在危险的境地；第二，那个突然的冲击是在我们来不及装备、来不及准备的时候，我们那个心就显出来了。如果我们的心是不单纯的，我们要接受妻子的劝告，和神说再见。但是因着我们的心是向着主的缘故，那个苦难要证明我们向着主的心是那样的单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难怪神说，我的仆人，有谁像我的仆人那样的完全正直？这个人有背脊骨，这个人不是吃饼得饱，这个人不是因为有那么多的祝福所以他来跟随我，就是苦难临到他，就是那样大的苦难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在这里神看见约伯一个心，神不是没有看见约伯的痛苦，神不是没有感觉的神，但是当约伯在最大的痛苦里面他不肯离弃神的时候，神知道这个人不止爱神侍奉神，他是没有缘故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种的苦难就是在古教会里面许多人为主寻道的苦难，也是今天在有的地方许多神的儿女为主受苦的苦难。他们什么都可以失去，他们不能失去，他们可以和他们的儿女说再见，他不肯和他的神说，他可以和他的妻子说再见，他不能和神说再见。弟兄姊妹，这里有一个人爱神爱到一个地步没有原因的，因为神爱约伯就是没有原因，神当初祝福约伯就是没有理由，约伯爱神也是没有理由，所以当所有的祝福在的时候他能爱神，当他祝福挪开的时候，我们看见约伯的心是完全。弟兄姊妹，我再说，今天我们需要约伯，我们不知道我们里面有多诡诈，许多时候我们侍奉主是逢场作戏，我们做给人看，许多时候只有神知道我们的存心，我们有好处有祝福我们侍奉主，稍微就给我们一点点的苦，有的时候不是像约伯一样，结果我们就离开他， 但是感谢主，我们从来不认识我们，乃是经过了这样的一个突然的冲击，我们才知道我们在哪里。感谢神，这次神得的荣耀，神得的最大的安慰就是我们在苦难里面没有离开他。我们不肯，你知道约伯痛苦到什么地步？痛苦到一个地步，他不敢咒诅神，他不能咒诅神。结果怎么办？他咒诅他自己。这是为什么？他咒诅他自己。有的人说约伯咒诅是软弱，不错，但是约伯为什么咒诅神呢？因为约伯的心里面他怎么样都不肯咒诅神。亲爱的弟兄，但愿主怜悯我们，给我们看见苦难，这个苦难是非应得，不是应得的苦难，不是因为他犯罪，这个苦难因为神特别高抬他，神要将整个的人类做见证，整个的宇宙做见证。这里有一个人，宁可死，宁可苦，没有离开。哦，弟兄姊妹，有的时候有的弟兄姊妹说，哦，我们不是怕 cancer， 我们是怕 cancer 带来那个苦，那个痛苦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感谢主，在这里我们看见，我们不一定会像我们所想象的一样，但是有的时候一个突然的冲击来的时候，乃是给我们看见到底我们这个人在哪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这个是个突然的冲击，神是摸着我们所有，有的时候神是摸着我们这个身上，摸着我们这个人，那就是这样，我们神就显出我们实在的光景来。所以这是考验，所以突然的冲击许多时候实在说来是爱的考验。那这个解释不是说因为约伯受苦了，犯罪了所以受苦，约伯所以受苦，因为这次他要经过一个考验，叫做爱的考验，为着爱到底爱的考验的缘故，所以弟兄姊妹他受苦。所以这个苦难就解释了所有寻道者的苦难，但是不止这么多。第二，让我们记得约伯所以受苦，因为约伯在不知不觉中，他在宇宙里面站在神的一边，让人看见我们的神不是用祝福买了约伯，不是用祝福买了约伯，因为神用苦难临到约伯的时候，约伯没有离开他，约伯不敢离开他。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这次约伯的受苦，如果真正追根究底来说的话，约伯不是为他自己，约伯因着主的怜悯没有弃掉神，让神在撒旦面前，撒旦能够在神面前蒙羞，撒旦的控告是无，他控告是荒唐的，是荒谬的，撒旦的控告是没有理由的。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在这里神做了一件事，约伯在这里受苦是为着神的荣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有一种的苦难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有一种的苦难我们知道不是为着我们，乃是为着神得的荣耀。弟兄姊妹，这是蒙主的怜悯，这是大极大的恩典和怜悯。约伯，所以有的人呢误会约伯，我们曾经说过，有的人误会约伯就说是神跟撒旦比武，结果约伯倒霉，但是不是这样，只是误会神。我们知道神要借着这件事来给全世界人看见，约伯是无故的爱神，神没有用钱买了他。弟兄姊妹，这样神的完整得着表白，神的荣耀得着维持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约伯不是为他自己受苦，约伯是为神受苦。求主怜悯我们，让我们肯定，如果有一天我们是为主受苦，那是极大无比的荣耀。那不止这样，弟兄姊妹还记不记得大卫的苦难有好几种？有一个苦难是他应得的苦难，罪有应得的苦难，因为他犯罪，我们看见神在他身上即责打他，打出他心中的愚昧，里面的愚昧，这个很清楚。但是我们读约伯读大卫的故事的，有一种的苦难很稀奇，他的苦难是个什么苦难？我们呢可以多说一点，我们记不记得诗篇二十二篇？二十二篇是讲到十字架苦难的一篇诗篇。大卫从来没有看过十字架，那个是在十字架出现以前一千年的故事， 大卫最多看见人用石头把人打死，这是最高的刑罚。但是大卫怎么能够发表基督的苦难？感谢神，为着大卫能写诗篇二十二篇，所以神就安排大卫的一生。大卫的一生不只为了自己活着，大卫的一生是为了基督而活。大卫的一生，他许多时候经过一种的苦难，不是因为他犯了罪了他受苦，不是因为或者有什么原因他受苦，他所以受苦难只有一个原因，那个原因就是因为神要用他。因着他经过了一种苦难，那些苦难不是他罪有应得的，和他不能解释，他在他一生的经历里他不知道怎么解释他，但是神要用那个苦难呢，来说出来发表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苦难。所以你读到诗篇二十二篇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当神感动于大卫的时候，大卫他能够发表于基督的灵，虽然他自己也许不懂得，但他的确经过一种的苦难，那种的苦难，他说我的舌头都贴在我的牙床上，我的心啊像我在我像在我里面像蜡一样的融化。弟兄姊妹，这个是不知道大卫在经过什么感觉的时候，他里面那个感觉，结果呢神就用那个感觉就发表了基督的感觉。所以你看见呢，大卫神如何在大卫身上带领他呢？乃是有一个蓝图，大卫不只为自己活，大卫也是为基督活。如果大卫是为基督而活的话，那有一些苦难大卫能解，他知道这罪有应得，我犯了罪了，我顶撞神，这是神在那里更正我。但是许多的他的苦难他不能解释，那个不能解释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在那一点上，他要发表被神做到一个地步，在那一点上他的感觉很像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感觉。但是不要忘记了，这是倒过来的。严格说来的，当神安排大卫的脚踪的时候，神已经看见十字架的苦难，根据那个苦难让大卫经过一些的经历，然后让那个经历能够发表基督的经历。所以在那些的经历上很像主在十字架上的经历，意思就是说把大卫一直带一直带一直带，在某些苦难上非常像他的主，这个就叫做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个苦难不是罪有应得的，这个苦难是典型的约伯的苦难，他的苦难的目的不是为他自己，他苦难就他的苦难乃是为着神的荣耀的，乃是为着发表基督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许多时候我们不知道如何来发表从圣灵来的感觉，感谢主，在我们身上有时候经过一些苦难，那些痛苦，那个全身长疮的情形，有的时候能够借着那点心，当你起来为主说话为主传福音的时候，你看见那个能力就在那个话语的背后，神能借着我们来发表我们的主，来发表神的爱，来在神的手中能更有用。所以这个可以说是约伯在突然的冲击里面他所学的功课，感谢主，这个也是我们应该能够学的。那么从第三章开始，我们知道是一个很长很长的事，第一章第二章就告了一段落，到了第二章以后完了以后，撒旦就蒙羞，因为神的目的达到。所以请我们记得，第一章第二章很明显是一个段落，很明显是一个段落，那么第三章开始呢就起了另外一个段落。那么我们说过，神破碎我们，神拆毁我们的时候是两条路，有的时候是突然的，有的时候是渐进的。那么这突然的目的是为了试验我们，是个考验。那么我们也看见在那里面学了约伯这个苦难有许多的意义，我们看见过了。那么现在呢，神又让约伯经历另外的一面。为什么神要让约伯经历另外的一面？因为我们看见了神把约伯比作河马是那么大，比作鳄鱼他外面的壳子那么坚硬，谁能剥他的外衣，他一点伤痕都没有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弟兄姊妹，神的目的是要拆毁他整个外面的人，这个和前面两章没有关系。 前面两章那个神的旨意不是神永远的旨意，那个旨意是神许可的旨意，所以我们不要弄错了。我受那么多痛苦，神许可让这个让这个撒旦在他身上做，所以这个旨呢是神许可的旨意，不是神永远的旨意。神永远旨意里面不是说要叫我们失去这些，不是，是好像他接受了撒旦挑战以后，这个时候呢神许可撒旦这样做，这个是神许可的旨意，这个不能说神永远的旨意。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一点非常要紧，乃是从第三章一直到四十二章，这是一个很长很长的事。那我们说过了，这个以弗所第二章第十节说，我们神手中的工作，那个工作希腊文那个字啊，就是英文那个诗，就是从那个字导出来的。所以现在整个一篇诗啊，就给我们看见神像诗一样的工作在我们上怎么做的。那第一段你看见所有事情的发生，不是直接从第三层天来，因为我们的那个不是第三层天的。那么从第三章开始，你很清楚，现在呢，神是根据他永远举的，或者我这样说，本来神在约伯身上就要做。第一章、第二章是岔出去的一段，不要忘记了。神老早在，不是说好像啊，忽然间神本来不要做一件事，那么碰到撒旦了，撒旦向他挑战，结果做了这件事。那这是第一章、第二章。所以如果光这样的话，那约伯记没有第三章一直到四十二章。那感谢主，约伯记第三章到四十二章就告诉我们说，现在这件事不是偶然发生的，这件事乃是在神永远旨意的。所以你看见严格说来，最终的归结，整个的事情是受整个神永远旨意的支配的。不过第一章第二章呢是岔出去，在这里神顺便的来给我们看见约伯的心是怎样的心。但是呢，神老早就定规好了要在约伯身上工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不是偶然发生的，乃是这个乃是根据他永远的旨意的。那么那个永远的旨意，我们读新约就非常的清楚，那叫我们这个人越过越衰微，叫基督越过越加增。那么当我们外面的壳子那么硬的人看不见里面的宝贝，当我们那么大的人看不见基督，所以现在神为了达到他的目的，叫我们从成熟达到成熟，从完全达到完全。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约伯是完全，但是地上的完全需要旋风把它吹到天上去，需要旋风把它转到天上去。那个完全是不只是完全，完全加上高手，所以是七十个七所代表的。那感谢主，这就是从第三章开始的工作。那么从第三章开始呢，你发现了神的工作不止在最外圈，神慢慢往中心挪移。因为神知道，一个人真的失去他的最爱的人，一个人真的失去他的所有，还不一定摸着约伯这个人。前面你能看见约伯的心和爱，但是呢，就是这件事发生了，你不能看见约伯里面的生命。约伯魂的生命怎么一回事，我们不认识。约伯的心是一个完全的心，这是完全的意思。约伯的人品是个完格的，是一个完全，是一个完全，是一个品格，是完整的一个品格，这是完全所代表的。但是等一等，你在读第三章以后，你发现一件事，约伯那个生命是不完全的。所以我们说那个完全不是无罪的完全，只有耶稣基督是无罪的完全。所以约伯的心是完全的，但是约伯那个生命仍旧是从亚当遗传下来遗留下来的生命。所以约伯的表现仍旧是第一个亚当，首先亚当的表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约伯的表现就是我们的表现。所以当我们读这些的时候，我们就看见在约伯魂里面所有的情形。但是现在问题，神的做法不一样，神非常的智慧，神知道什么东西碰着什么东西，真的叫我们碰着我们的己，真的碰着我们里面那个生命，那个己的生命，让我们记得，许多时候不是叫我们损失一点财产能够那个的，不，有的时候损失一点财产反而叫我们更硬。我们说这个塞翁失马焉知祸福，这次我损失2000，下一次我要赚20000， 但是而且慢慢养成习惯以后，弟兄姊妹，不见得我们这个人就被破碎。所以你看见神在这里先要做一件事，神做什么事呢？这是在他的智慧里，这个跟撒旦没有关系。因为就撒旦来讲，撒旦已经蒙羞，没有话说了。那个是第一章跟第二章，第一章第二章让我们看见约伯一个完整的人格，一个完全的心，一个完全的爱，感谢主。但这个并不是说我们的生命，天然的生命就是完全的，是不完全的。但是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，什么东西能摸着我们的生命的？感谢主，神是非常智慧的。物质的东西不一定摸着我们，身外的东西不一定摸着我们，许多时候就是身上的痛苦也不一定摸着我们，因为这个都不容易，这个能显我们的心，但这个不容易显出我们的性情和那个天然的生命。但是感谢主，从第三章一直到三十一章，现在神是用另外一种的苦难。这个苦难当然跟第一个突然冲击有它的关联，但是在应用我们身上的时候，让我们觉得这个苦难似乎更普遍一点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主说，你们要若有人跟随我，要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，天天舍己。弟兄姊妹，证明天天要受苦的，天天你把自己放在一边，肉体要受苦的。所以这里有一个绵延的苦难，是约伯记第三章到三十一章所代表的。但这个应该说来真正的摸着我们这个人，别的还不一定摸着我们这个人。那感谢主啊，从第三章一直到三十一章，你给我们看见，让我们看见了神怎么样安排的，神怎么做的。感谢主，神怎么做的？当约伯非常痛苦的时候，他不肯咒诅神，结果他咒诅自己的生日。那么最后呢，他要求死，他以为说死能够解脱，他忘记了神的旨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求主怜悯我们，什么时候我们忘记了神的旨意，我们就要去，我们就巴不得早去。这是约伯，他没有想到神不能让他死的，因为神在约伯身上有一个结局，有一个目的，有一个盼望要达到才可以。神不要约伯这个完整的人自己带到坟墓里面去，神要在约伯身上看见他的荣耀。所以神要告诉人说，谁能够剥鳄鱼的外衣呢？现在神能够在约伯身上做一个非常荣耀的工作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神就从第三章开始就开始做他自己的工作。那么我们从第三章开始，我们从第三章开始看的时候，我们就很清楚啊，当约伯非常孤单的时候，所有人都离开他，我们晓得啊，试验人心最好的就是要，就是特别当我们受苦难的时候，当我们蒙祝福的时候啊，你有最多的朋友。我们看见约伯不知道帮助了，我们知道约伯不知道帮助了多少多少的人。那这个，因为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，约伯了做瞎眼的眼睛，做了瘸腿的腿，做了这个，他们给了不知道给别人多少的祝福。那么按理来讲，当约伯受苦的时候，应该有很多人来安慰他，没有。相反的，我们知道约伯反而被放逐到外面非常荒凉的地方，那里是不洁净的地方。结果约伯一个人在那里受苦，连他的妻子都离开他。所以约伯这个时候的痛苦啊，严格说来还不光是外面，他里面内心和精神的痛苦啊是更深的。因为本来呀，那么多人围绕他，儿女围绕他，那么多人因为他富有，因为他富裕，因为他属灵生命非常的丰富，所以他能跟许许多多人，他不光蒙恩，而且能够施恩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，所有人都来仰望他，来像仰望春雨一样，巴不得能从他的口中能听见属灵的经验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曾几何时，当约伯所谓倒霉的时候，所谓好像被人弃绝的时候，好像他全身长疮的时候，每一个人唯恐离开他远一点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弟兄姊妹，约伯最大的痛苦还不是身体的痛苦，最大的痛苦叫做孤单。严格说来啊，在很多的痛苦里面，有一个痛苦是没有办法摆脱，那个痛苦是个极深的痛苦， 那个痛苦叫做孤单。所以当他最孤单最孤单的时候，当地没有一个人来帮助他，但是稀奇的很，神就从远处就打发了三个朋友来。那这个三个朋友真是朋友， The friend in need is the friend indeed。 如果一个在真正你需要的时候是你的朋友，这个人是真朋友，否则的话不过是酒肉朋友，有酒有肉大家都是朋友。但是等到约伯有了这样经历以后呢，好像人都忘记他了。但是感谢神，神呢就从很远很远的地方就调来了三个人，这是完全神的调动，不要忘记。如果是他当城里面的人来找约伯，那是很自然的事，那个我们可以说人的成分多，神的成分不一定那么多。但是呢，当人弃绝约伯的时候，现在约伯的三个朋友来见约伯，那是神的调动，神的一撮棋子。神现在呢就从很远的地方调了约伯三个的朋友来。弟兄姊妹，这三个朋友真是朋友啊！这三个朋友远远看见约伯，他们就放声大哭，因为他们认不出约伯，看那个约伯受痛苦的情形啊，他们心痛。结果呢，约伯坐在那里不说话，他们坐在那里也不说话，就陪着约伯七天七夜不说话。那弟兄姊妹，有谁这个时候显出来啊？他们的的确确是爱约伯的，感谢主，他们是约伯的三个朋友。那我们不要误会了，现在我们讲的约伯的三个朋友印象不大好啊，但这是误会约伯的三个朋友啊。因为后来约伯三个朋友给约伯带来很多的苦难是不错，但是约伯的三个朋友存心实在是好的，人家没有要来他们要来啊，他明明长了大麻风啊，他们宁可和他坐在一起，坐在一起几天几夜。更稀奇的是他们和约伯坐在一起不知道有几个月有几年。我问弟兄姊妹，这三个人到底有没有职业？这三个人是不是吃饱饭没有事做？你如果背后读一读的话，这三个人都是了不起的人，都是很有地位的人，都是属灵界所谓当时这个都是认识神的一些人。但是他们能够舍己到一个地步呢，能把他们自己所有的事都放下，成日成年成月的和约伯在一起，为着要安慰约伯。他们的目的是巴不得约伯能够回头，这是他们的目的。因为根据他们对于神的认识，约伯错了，约伯掉到坑里面去，他爱他们。结果呢，他给约伯的感觉，你就是浪子啊，这个浪子应该回头。但是约伯在受苦最难听的一句话，最听不进去的话，就是我是浪子，我已经受了那么多苦，你还说神的手在我身上。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我们都像约伯三个朋友一样，我们去安慰弟兄，结果我们给弟兄们很多的难处。但是感觉那个当初存心是对的，神是借着约伯的三个朋友来安慰约伯。弟兄姊妹，所以我们从起头要清楚，约伯的三个朋友比他的妻子对约伯的恩情更深，他们爱约伯，为约伯放下一切，他们爱他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感谢主，主就是用爱约伯的三个朋友，是从各地不同的地方，他们三个在不同的地方，不约而同，神把他们调到约伯的旁边，不止在约伯旁边一天两天三天，是几个月和几年。就是这样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神在约伯身上的工作就开始了。怎么开始的呢？外面的所有的东西不一定摸着我们，但是因为我们里面的魂，指着我们人格来说，指着我们的心思情感和意志来说，我们是有生命是活的，所以只有活的东西能碰着活的东西，只有活的东西能摸着活的东西。结果你再读圣经的时候，你看见以利法是一个代表非常重情感的人，而比勒达代表一个非常重心思的人，索法是一个非常重理智的人，非常重意志的人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如果读圣经很清楚，这三个朋友要帮助约伯，结果约伯本来他就已经很难过了，本来那个湖面就已经不平了，结果一会儿我们知道比勒法，一会儿一会儿比勒达一块石头，然后等一等呢，我们知道另外一个以利法又是一块石头，然后索法一块石头，一个石头比一块石头重， 因为这个缘故呢，我们说约伯这个魂里面呢就像翻江倒海一样。所以这一段的诗，这一段从第三章一直到三十一章呢，是给我们看约伯魂里面的翻腾，魂里面的翻腾。以利法的情感激动了约伯的情感，比勒达的心思激动了他里面的心思，而索法的意志激动了他的意志。你知道索法是一个意志，讲意志人都是权力很重的，而且非常主观的。他对约伯怎么说？他说愿神攻击你，他说这样重的话，他代表神说话，这是个很讲权柄的人讲的话，他可以替神发言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看见以利法是一个情感的代表，代表一个的确他是个很重情感的人，以这个比勒达是个很重思想的人，还有呢索法是个意志的人。结果那个两个意志冲突，两个情感冲突，然后两个思想冲突。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这个叫做人格的冲突。只有当人格冲来冲去的时候，我们本来以为我们像玛利亚的，我们本来以为我们坐在主面像玛利亚，结果我们看见我们像马大一样的翻腾。我们这个人呢、啊，翻江倒，就是一句话，就是一句话，这是那句话叫你啊不能过去。昨天有一个姊妹告诉我，她说她有一个弟兄认识我，那个弟兄啊知道我在这里，然后那个弟兄说，他说他认识我，但然后他说了一句话，他就说啊，这个陈弟兄啊，他认识，但是他觉得很可惜。你知道，就是可惜那句话，我听到里面去，那就是可惜那句话，就在我里面翻腾了几分钟。弟兄姊妹，你看看，这是我们的魂。我们以为说什么话都不摸着我们，感谢主，有的时候我们外面的财物所有不能摸着我们，是的，甚至许多时候有的东西不能摸着我们，有的人就是潇洒，有的人就是超越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就是这个三个朋友说的话，所以我们来读这一段的时候，你看见不止约伯说话，而且你也看见约伯三个朋友的说话，而且他们说话的时候，一面说，一面一根刺，一面两个刺，不光是他可惜啊，而且你要回头啊，要悔改啊，而且呢，他如果我是你的话，我要怎样怎样怎样，你去看他们用的话，那个话都像在约伯身上开刀一样，约伯已经全身都是疮了，都是伤口了，现在呢在这上面抹盐巴一样。弟兄姊妹，稀奇不稀奇？到底三个朋友来帮助约伯呢，还是叫约伯受苦呢？感谢主，这是神给约伯的那个工作，神就接着这样绵延的苦难，结果约伯里面翻江倒海翻腾的时候，现在我们才知道约伯是怎样的一个人，我们才知道约伯，我们头两章知道约伯的心，到了现在我们才知道约伯的生命是个什么样的生命。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是不认识我们自己的人，一直等到有一天主把我们带到家庭，那些在我们周围的人都是爱我们的人，但是不要忘记，那个都是神从各个地方调来，有的人是南北湖啊，神会做啊，从一个在南江南，一个在江北，两个也可以放在一个屋檐底下，放在屋檐底下做什么呢？感谢主啊，不是一点外面的东西能摸着我们，是两个人，两个人在一个屋檐底下的时候，是两个思想，两个情感，两个一直在这碰的时候，我们里面就开始翻江倒海。当我们翻腾的时候，我们才看见我们自己的光景，我们才看见我们多么以自己做中心，我们才看见我们的己有多大，我们才看见原来我们多么会自己欣赏，我们多么喜欢自我表白，我们不能够让自己名誉损失一点，我们巴不得人都说我们好。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为什么那么多东西能摸着我们？为什么那些话叫我们睡不着觉？这就证明说，主在我们身上所做的，就像主在约伯身上所做的，就要用在我们身上。感谢主，这个乃是在整个神破碎过程里面前面很重要的一环。我想我们今天时间没有了，我们明天早上要继续，我们要来看到底神如何借着约伯的三个朋友，不是叫他成熟，是叫约伯发现自己，不是叫约伯成熟，是叫我们能看见在亚当里面原来有这么多的东西啊！他爱神不错，但你看看他用的那个语言，他爱神不错，我们看看他那个生命啊，难怪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这样的一个人，这样的一个人，神要在他身上慢慢的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感谢这一环是非常要紧， 所以我们来到第三章跟第三十一章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说这一段是讲到约伯里面魂的翻腾，借着外面三个朋友像三个石头一样，在他的那个湖里面，平静的湖里面丢下了好多石头，结果他就翻江倒海，像洋海一样。哦，约伯呼天唤地啊！如果你读整个这一段圣经的话，你真是同情约伯，因为约伯真是受冤枉啊！约伯这下自己真是被摸着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这就是主刚好要做的。所以我们读到末了的时候，就是要给我们看见约伯如最到经过这个魂的翻腾以后，然后约伯认识他自己，那因着这个认识，神就开始有更多的工作，有更深的工作。我想因着时间的关系，我们今天只能大概的这样提到这里，我们明天再继续。我们好不好有点祷告？主啊，我们求你怜悯我们，我们需要你的话来提醒我们，也需要你的话来安慰我们，需要你的话来鼓舞我们，让我们看见许多时候我们不一定有突然来的冲击，但你的确叫我们天天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。如果不是有约伯的三个朋友，我们就认不认识约伯；如果没有我们的朋友，我们就不认识我们自己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为了这个缘故，我们要感谢你为着我们的安排，所有你给我们的安排是最好的，要让我们认识我们从来没有认识的，要让我们看见我们从来没有看见，然后我们要说，主啊，你怜悯我们，求你在我们身上做，但愿你的恩典能够成就你所要做的，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。